好，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弥迦书，小先知书弥迦书第二章。经文的一开头呢，这里就提到第一节说祸哉。你会发现先知在说这种带着审判、带着一种警告性质的信息之时，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说法。有的时候他说哀哉，有的时候说祸哉，这个区别是什么呢？哀哉呢，就好像是说是神自己的子民，属于神的人遭受了惩罚，那么他还带着一种悲悯，带着一种哀怜。而说祸哉的时候呢，那就是纯粹这些人根本就不属于神，他们是大祸临头了啊！所以说先知这里说祸哉，指向的就是这群真正的恶人。这里提到了这群恶人，他们在做什么呢？说有这么一群人，他们在床上图谋罪孽，造作奸恶，也就是晚上不好好睡觉，熬夜。熬夜干什么呢？熬夜满脑子寻思怎么办坏事，图谋罪孽啊，都是奸恶罪孽之事。等到天一发亮，因所有能力就行出来了。其实这里边都带着讽刺啊，在古代的中东也包括以色列，晚上是法官法庭是不会开庭审案子的，都是在天亮的时候才会有这些国家的制度法律的体系去运作。天亮的时候是施行正义的时候，而在夜晚呢，那是盗贼去横行的时刻，对不对？在夜晚是贼去出没的时候。但是你发现这一些真正的大盗，这一些可能是非常有钱的人，有权势的人，他们夜间倒没有去出去偷东西抢东西，可是他满脑子盘算罪恶，等天一亮，他就会借着各种巧取豪夺的方式，可能是会借着一些法律的体系，借着一些制度，借着一些他们设定的游戏规则，来为自己攫取那巨额的财富，都是一些不义之财。所以这里带着强烈的讽刺，讽刺的是这一群上流人士。我们知道弥迦先知和其他的一些先知的出身背景不太一样，圣经里的这些先知有一些是出自于宗室的啊，宗室是国王的亲属后裔，像以赛亚、像西番雅啊，这都是宗室的后裔。但是也有出身于贵族的，还有再往下的出身于平民的啊，但以理算是贵族，而像弥迦就是出身于平民百姓，他对于老百姓的疾苦知之甚多。像一位先知叫阿摩斯，也是叫本来是一个放羊人是吧，是一个种蚕，是一个种桑树的人，这么的一个农民牧民。所以这个先知弥迦对于老百姓被欺压，他们的产业被夺取，是非常的有记忆深刻的哈。你可以看到这些在过去来说，这就算是地主，可能就是这个名词啊。当然那放到今天，也许人家叫房地产商或者叫什么啊，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，贪图房屋便夺取，他们欺压人，霸占房屋和产业。所谓的巧取豪夺，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就不讲道理，直接武力夺取，把你这个东西征收充公不改是吧，没收。也有的时候呢，或者大多数时候，他是巧取，他总要给出一种类似于赎买这样的方式，拆迁了征地了，或者是他利用法律体系，你违法犯罪了，你更改了土地用途了，你涉嫌到什么什么什么了，所以你的房屋田地产业都会被没收。因此这种事儿只有这种是上流人士，掌握着权柄的人才能做，这是弥迦这里所斥责的人。所以加尔文曾经借着这一段，他模仿上帝所表达的方式说什么呢？说当你们这些罪人在卧榻上忙忙碌碌之时，当你们在谋划许多恶事之时，你们以为我睡着了，以为我一直什么也没有想，不，我也在思考，而且想法与你们不同，因为你们醒着图谋邪恶，而我醒着筹划公义。所以上帝借着他的先知就在表达这个意思， 这些人晚上不睡觉，熬夜在那盘算天一亮好去怎么作恶，怎么去巧取豪夺。但上帝也同样，他也不打盹不睡觉，他也在筹划着公义，说等到你们的天亮，那是你的想法，等到我所预定的那一日天亮，你们就有祸了。这祸就是第三节所说，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，这祸在你们的镜像上不能解脱，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。这个是在模仿这些被审判的人所说的话啊，被审判的人所说的话。你换一个译本我们看哈，这个二章三节，你比如修订本就说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筹划灾祸降于这家族，这灾祸在你们景象上无法解脱，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，因为这是灾祸的时刻。换一个译本，因为这是你们遭难的时刻啊，所以这时势是恶的，意思就是说，对于这些受审判的这些大地主，这些大资本家，或者是上层人士官商勾结的这帮人，上帝说你们的灾祸时刻遭难时候到了，是这个意思哈，你们就头上像被戴上了枷锁，不能再昂首而行，不能够再挺胸抬头的走路，因为你的审判到了。这个审判我们大家熟知，其实就是后来亚述人的入侵，将整个以色列这个北国占领啊，这是审判的一种表现的形式。而这些人这种霸占，他们这种作恶，这里边特别提到他们图谋邪恶，也就是说他不是一时冲动。邪恶有好几种啊，有一些人的犯罪确实是一时间上头了，被情绪被血气所激，是吧，在那种的上头的情况下他犯了罪了，杀人放火了或者是如何。但是你也要注意，就像说中国有一句话说，说不怕贼偷，是就怕贼惦记，对不对？惦记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在琢磨你，他在筹划邪恶，图谋奸恶罪孽，他满脑子老在想这些事儿。这种人作恶他就不是一时冲动，不是说没有胜过试探，哎呀我一时软弱，根本就不是，是吧，他是打定了主意就要作恶，而且筹谋的完备之后就做出来，是故意的，是长期的孕育的，是存心的犯罪的。所以当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罪恶发生之时，你去调查一下，你发现根本就很少说是一时冲动啊，都是持续了三年五年八年十五年十七年，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持续过程的啊。这些恶人就是如此，他们将财力钱财看得比什么都大，他们把自己手中的能力看为是真正的神。然后到了那审判降临之时，他们的悲惨时刻来临之时，他们就会说啊，哀哉哀哉。然后上帝这里提前预言了，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，讥刺说我们全然败落了，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，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，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。还是在模仿这一群被清算的这些坏人恶人，他们的口吻是吧，他们辛辛苦苦巧取豪夺，霸占了许多房屋田地，占了一辈子，结果呢到了现在，他们的这些所占领的一切被人家都掳走了，被人家掳走了。于是他们感叹，他们甚至觉得哀叹说，为什么耶和华神将我们的产业转离给了转归别人了呢？而且是特别来说给了那些悖逆的人。这里的悖逆的人是一个特别的称呼，原文叫悖道的人，也就是说他们眼中的外邦人，再具体来说就是给了亚述人，对吧，就是上帝为什么说，好歹我虽然是坏的坏人，但我好歹是选民呢，我好歹是以色列人呢，为什么我们手中的份就给到了这亚述人外邦人外族人了呢？啊，没有什么，这就是上帝审判的方式啊，这就是上帝所审判他们的方式。以色列人起初承受着上帝的圣约，承受地土，他们呢每一个人都按着约书亚给他们分的土地，十二支派各有自己的土地， 然后每一个宗族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土地。我们还记得有一个著名的故事，拿伯的葡萄园，对不对？当这亚哈王看中了他的这个葡萄园，因为跟王宫挨着，你想象一下，你家的地跟王宫挨着，你建到天安门广场旁边了，人家要争你的地，客气点跟你打个招呼，那要是不客气呢，对吧？如果不客气呢，前一阵死的那一位唐僧的妻子，就是那个地产大商，那个女富豪叫陈什么，是吧？他当年就是靠着拆迁天安门广场周围的那些胡同小巷起的家呀，好多的那些名人的故居，什么胡适的啦谁的，都是这样的被拆掉的，得到了巨额的财富。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，以色列人起初分了这样的地，他们是有这种地契的，所以亚哈王还是敬畏的。他知道拿伯不肯给他，就只能回去躺床上那儿生闷气。但他这个媳妇儿可是比较不管不顾嘛，就去要设计陷害他哈，那就是一个例子。到了后来，先知以赛亚也好，很多的先知都说，祸在你们这些人，你们这些屋连着屋，地连着地，你们是贪巧取豪夺、不知满足的这群人，有祸了。也就是这个土地兼并啊，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问题。到了王朝的中后期，这些豪强就大量的兼并，这个带来的社会问题是极其巨大的。然而在上帝这里，他要施行审判，把这个地哪怕是交给了仇敌啊，就是这样的啊。然后到那日，这个那日也会指着那末日的审判。到了那一日，在耶和华的会中，你必没有人拈阄和拉准绳。拈阄是干什么？抽签嘛，是不是？拉准绳是干什么？拉准绳就是丈量田地，对吧？这两个动作是在说什么？就是说有朝一日上帝当然还是会有救赎，将那些被占领的应许之地重新从仇敌的手里夺回来，重新分配给他的子民。但是你们这些曾经作恶的坏人，这些巧取豪夺的土豪豪强，你们在耶和华的会中没有人拈阄拉准绳啊。其他的译本翻译的更加的可能简单易懂一些。当主的子民收回土地的时候，你们谁都没份儿，你们的疆界要由别人划定，因为你们要被掳到别处了。有好几种的解释，就是曾经占地占得非常厉害的，到最后你自己是没有，你寸土是你的，没有人再代表你能够来去在这儿划定田地了啊。这是上帝的审判。接下来他们这里转了一个主题哈，如果刚才说的是那些巧取豪夺的豪强，下边的一段开始说的是另一个人群，就是假先知啊。这是假先知，你注意咱们现在的看到的弥迦书啦，很多先知书编纂在一起，你就这么读，但是它并不是在一气呵成的一个时间写下的文字。上次我好像讲过，它是由27段的这个先知的信息把它编到一起的啊，所以它有的时候相关，有的时候它会马上跳到另一个主题。比如这儿，它马上就指着假先知说话了，这些假先知说你们不可说预言，就是假先知在对真先知讲话，大家明白吗？弥迦和以赛亚他们是同一个时期的啊，而且他们所斥责的这个主题都高度的相似，这些霸占田产的、侵占那些老百姓产业的啊，这种侵占产业、田地，是因为在古代，人们最主要的财产就是土地和房屋，到了今天，那就要更多的涵盖到可能你的金钱、你的投资、你的收入，是吧？也就是说一代一代的这个割韭菜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哈，从古到今直到未来都是会如此，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别的方式啊。如果是残暴一点的话，就以暴力的名义、革命的名义；如果说是温文一点的话，就会以税收的名义、法律的名义。总之总是有办法把你这些中产阶级自以为的小康阶层的钱、产业、房屋、田地给你掏光。所以在以赛亚这个时代、弥迦这个时代，大量的上帝所使用的真先知出来斥责这种事儿， 而这些假先知作为那些利益代言人，他们就来反唇相讥。这些人起来说话说，你们不要说预言了，不要向这些老百姓说预言了，你们这样说是在不住的羞辱我们。你看，这是他们的意思。换一个译本就说，不要让我们说教，不要宣讲不吉利的事儿，上帝不会使我们丢脸的，有一种求饶。另一个就是说，假先知在说，你们不要再说这些不吉祥的、严厉的、苛刻的话了，这多让人丢脸，这些可怕的事儿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你看，任何时候都是有这样的真假两种声音在对峙的啊，这两种声音在对峙。假先知一直以来都是可以说，甚至那个影响和败坏的程度比那些豪强还要更厉害。那些豪强所夺走的，你仔细想，无非就是身外之物，对不对？田产、房屋、产业、钱财，无非就是这些。这些说不好听的，给你抄了家、破了产，你只要真的有能力，还是可以东山再起。但是假先知就不一样了，假先知要你的命，假先知因为他败坏的是你的灵魂，对吗？那些豪强所抢走的是你的身外之物，是钱财。今天这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是谁？好像是马斯克吧，对吧？那么马斯克也被这帮假先知更惨了，因为在这群美国现在的这些大规模的觉醒运动蛊惑之下，他的大儿子不就变成了大姑娘了吗？是吧？而且声称公开与他断绝关系。马斯克自己从前也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，比较倾向于这样，但是这一个家庭的悲剧深深的震撼了他。他说，我的儿子死了，人活着，但是灵魂，他那个儿子就是死了，是吧？是非常痛心疾首的。今日的假先知，无论他在教导的是进化论啦，是堕胎啦、合理啦，是一些色情的、赌博的合法啦，是同性恋的性放纵的这种正确啦，要合法化啦，还是一些物质主义、自由主义、个人主义啦，这些都在无孔不入的败坏人的灵魂，这比败坏你的钱财要可怕的多了。从世界上的第一个假先知，不就是伊甸园中那条蛇吗？他总是给你用一种怀疑主义的口吻，上帝岂是真说，是吧？你们怎么不一定？你发现他讲的话都是带着含含糊糊，是吧？欲说还休，遮遮掩掩的那样的一种方式来迷惑人。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啊，我最近读了一本书，叫做万物自然生长，这是今年的2026年的5月4号刚刚获得了美国的最高的一个文学奖项普利策奖啊，非虚构文学的最高奖项普利策奖。这一个作家是中国大陆出去的啊，原来是北大的生物学的博士，后来改行写作，那个智商就不用讲了，能够获得很多很多的奖项啊。但他写的是个真实的事件，什么事件呢？就是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在这个16岁、19岁的时候，都在家庭的附近卧轨自杀。他自己也曾经受困于精神的问题，曾经在孩子5岁、7岁的时候也去卧轨，这个试图自杀。后来他算是过来了，但是孩子在长到青春期的时候发生了这个惨剧。那么他就是在写这件事情啊。可是当你看下去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个多么的触目惊心啊！他一方面不断的在怪罪他自己的母亲如何的强势，如何的精神不正常，反正看完也是不正常啊，原生家庭的罪恶给他带来的刺激。可是他无形的中将这一种的咒诅也罢，是伤害也罢，以一种他认为爱的名义传递出去。他不信主啊，这个作者是用他的话说，我们一家人都是叫自由意志的信奉者。自由意志的意思就是完全尊重孩子的自由选择。所以当他写到他的那个大儿子小学的时候，6、7岁还是7、8岁， 哎，就要自己留长发，而且要穿裙子去上学。作为父母呢，他俩就虽然不太理解，甚至不太接受，仍然帮着孩子一起挑裙子，直到最后挑了一条最满意的粉色的裙子，这样穿着去上学。你知道吗？这就是美式的对人的自由的尊重啊！这就叫做今日的假先知不断的这种影响。这样的例子在这个书中你看到很多。我们不是要做道德审判，我想说的是，人不可能不受影响，对吗？你不受神的话影响，你就会被今天这个世上的人的话影响；你不受到真理的影响，你就会被受到歪理的影响。尊重是这个意思吗？自由是这么来呈现的吗？所以他家里两个孩子先后自杀，甚至连照顾这俩孩子他家的那个亲密的那个保姆护工也自杀，这难道没有一点原因吗？这个妈妈，这个作者本身也是个受害者，我完全承认也是受害者，但是自己的受害无形之中，自己无意中变成了加害者的时候，这才是真正的悲剧，对吗？所以哈，像这样的一种假先知在今日的美国也慢慢的来到中国了哈。这种教导核心的意思就是，对于每一个人个体来说，假先知就是告诉你，你没有错，错的是这个世界。哎，你看弥迦这个时代的假先知也这么说话的，不要跟我们说教，不要在这基督教的名义跟个宣教士似的叭叭叭的跟我讲这些，不要老讲那些个不中听的不吉利的话，让人羞耻的话，不要讲那话让我感受到不被尊重，是吧？不要让我觉得丢脸，不要说那些可怕的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你看古往今来隔了2000多年还那么讲话，今天的人也是这样说话。你无论是怎么样，错的不是你，你是一个宝贵的自由的高贵的个体，错的是这个世界，错的是你的原生家庭，错的是教会，错的是历史的传统，是白人，是资本家，是气候，是社会，是政府，但总之不是你，对吧？总之不是你，你是对的。只要你能够自我疗愈，自我定义，自由选择，你就永远是对的。哪怕你自由的选择去死，你也是对的。这就是今天如果你去到美国，你根本抵挡不了的一种宣教，也是他们的宣教。这是今日的一种世俗的宗教，它不叫宗教，它比宗教的渗透力更厉害，这叫假先知啊。所以七节弥迦继续讲，雅各家，你们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呢？你知道吗？当时的假先知就这么说，哎呀，上帝太狭隘了，太独断专行了，太苛刻了，心肠狭窄，他们就这么批评上帝，知道吗？可是弥迦反驳说，你们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，他心肠狭窄，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？这不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对吧？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？你知道今日如果说世上的一些罪人还愿意来教会，他更愿意听的是那一种慈爱的、接纳的、包容的那一部分信息，那一部分信息当然是圣经的核心信息之一，但它不是圣经的全部信息，对吗？圣经里的全部信息是两个主题，公义和慈爱。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也是慈爱的。上帝的慈爱体现在他的儿子被差遣下来替选民而死，替罪人而死，这是慈爱的。但是如果他不是公义的，他为什么需要为罪付上代价？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是吧？公义和慈爱一定是同样存在的，可是今天的假先知就是专门只讲一部分的真理，他把那个公义的部分认为叫不吉利、不好听、可怕、羞耻、心肠狭窄。他说你的教会，你们这帮人基督徒极其狭隘，不包容，不接纳。可是你要注意，圣经不断的在说真理的两个方面。箴言书说， 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罪汉的手。当这种刺痛人的话，本来应该刺痛人的话，提醒上帝公义的方面的这种警告发出去时，却在某一个世代如同荆棘刺入罪汉的手，意思是他不知道疼，对不对？他都不知道疼。用新约里的话说，他的这个心好像被烙铁烙惯了一样。有一种疾病在整个新旧约当中非常可怕，叫大麻风，是不是？当人的皮肤上长了大麻风，第一个特点就是失去了痛觉，感觉不到疼痛了。可是当人的灵魂长了大麻风，一样圣经的话不再能够刺痛你。主耶稣明明的说过，说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这跟弥迦的话一样，我耶和华的言语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。你如果是个醉汉，你如果是个灵魂大麻风患者，这个话刺痛不了你，对你没有益处的。这就是上帝的意思啊！假教师、假先知在滥用经文。接着，弥迦先知说：“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，从那些安然经过、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。”哎，这个话呢，再直译一下啊，是说你们这些本来是自己人的人，假先知啊，你们这些人，你却在攻击我的子民，你使得我们的军人从战场上回到家里，本来想要安居乐业了，却你们等在那里，把他们最后的一件外衣都要来偷走，就是这个意思哈。本来与子同袍啊，结果你现在是夺子之袍。你这些假先知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就像说一个教会哈，他如果差遣了许多的宣教士、神学生啊，或者是读教育啊，读什么出去在外征战，但是后院起火了，假先知在这里边搞事情，让这些征战的人回来之后居无定所了，回不到自己的大本营了，是吧？被人拆毁了啊，就像这种感觉一样。以色列的这些军人也是回来之后不愿意再打仗，打完仗了想要来解甲归田了，卸甲归田了，但是也已经不行了。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事，假先知对人灵魂的败坏，又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，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。这倒不用翻译了，伤害到最深的最后就是妇女儿童，是吧？男人被夺去了产业，夺去了他最后一件外衣，然后妇女儿童从安乐的家中，从神的会中，本来教会也好是这样的地方，就是这些孤儿寡妇最后的避难所，但是也被这种的罪恶在其中猖獗的蔓延之时，将他们也从神的会中赶出去了。这就是那种可怕的一个场面，假先知最终拆毁了教会，使得孤儿寡妇的最后的去处也没有了。所以上帝最后勉励这些受欺压、受伤害、被夺去了财产、被伤害了灵魂、被赶出了家门、被夺走了最后一件外衣的这种人，上帝怎么安慰他们？说你们起来去吧，因为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，因为污秽使地，或者叫使人毁灭，而且是大大的毁灭。上帝就直接说，你们起来逃跑吧，这儿也待不下去了，这不是安居乐业的地方，因为这种罪恶招来了这地方的大毁灭。这是上帝的劝他润了，至少是逃离了这一个罪恶充斥的场所了啊！假先知们是在说什么？若有人心存虚假，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，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。你看到没有？老百姓喜欢听什么呢？吉祥话。你们将来必然又有茅台，是吧？又有啤酒，又有葡萄酒，各种酒，想喝就喝，意思是物产极大的丰足丰富，想喝什么就喝什么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有什么就有什么。 他在用这种虚假的话欺哄人。假先知就爱说这个，说吉祥话，说那些全是慈爱，全是包容，全是接纳，一点不会刺伤人，不会伤害人的脆弱的弯曲的良心的话啊。但是上帝的意思却说，雅各家，我必要聚集你们，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，安置在一处，如波斯拉的羊，又如草场上的羊群，因为人数众多，就必大大喧哗。以色列的这些民被反复的戕害，外族的掳掠，本地的侨夺，假先知的这种祸害，最终只剩下了得救的只是余数。然而上帝必将这些渔民再次的招聚回来，聚集到一起，就像那些羊群被狼所肆虐之后，被牧人重新招聚到一起，不但是回来，而且还人数众多，大声喧哗，多么热闹啊！这是上帝的预言。最后呢，又提到了一个最后的最关键的经文，是在这个第十三节。那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，他们直闯过城门，从城门出去，他们的王在前面行，耶和华引导他们。最后的救赎预言，这位拯救者，这位破局者、破城者会到来。最近的就是当耶路撒冷被亚述人、被希拉基利曾经围攻之时，你还记得吗？西西家悔改，以赛亚预言，最后真的是城外的这些围困的兵丁一夜之间被天使所杀，杀了18万人，希拉基利落荒而逃，回国被自己的亲人刺杀掉了，是吧？是这么解的围。所以就是会预言到在那个末时会有一位破局者出现，这一位破城者带来那真耶路撒冷的真正的救赎。这救赎是分三个阶段的，当人被围困在一起，虽然聚集，但是被围困在一起的时候，在那种的罪恶的辖制、假先知的搅扰、各样的那种困苦逼迫之下，他们困在一起，最终的一个解决方案是有一位弥赛亚会到来。他的救赎分三个阶段，是这位牧羊人、这位君王亲自上去开路，打开被封锁的城门。第二阶段呢，百姓群众就会跟着他出去。第三个阶段就是这样的出去，在天上最终会获胜，就是这里的经文预言的啊。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，直闯过城门，从城门出去是他们的王在前面行，最后耶和华引导他们去获胜。这就是关于那救赎的一个预言。所以我们可以总结，今天的这经文中提到了四种人，一种就是那些恃强凌弱的人，一种就是这些假扮先知的人，一种是这无辜受害的人，还有最后这一位冲破敌阵的这一位。刚才已经说了，这些恃强凌弱、巧取豪夺的这些大人先生、上层的人士，他们在今生是的确会有所得的呀，他的确是会得着了产业、房屋、田地啊，登上了胡润什么富豪榜的前多少位，是不是？他一定是会有所得的。可是这群人从来没有获得过救恩，就是上帝所说的，你们在耶和华的会中没有人为你们拈阄拉准绳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的盼望是不是将来在天上得那透过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的基业？这基业就是产业的意思，是吧？就如同在天上那美丽的田野上，就会有人为我们拈阄拉准绳，说这块地、这栋房子、这栋楼就是你的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但是上帝却明确的对这群恃强凌弱的人说，天上没有人为你拉准绳拈阄， 那产业基业里边没有你的份，换言之就是他们没有获得过救恩，从来就不是信的啊。不但如此，你今生的罪恶在今生也必遭报，就是刚才说的，为什么他们哀歌说啊，田地分给了悖逆的人，他会被这个亚述人，被这后来巴比伦人、波斯人是吧，罗马人一代一代的会被这些外族人掳掠，会被外族人掳掠。教会是这样的，如果教会不去悔改，不去警醒，被这些恃强凌弱的或者是假先知所肆虐，那我们的一切的产业烟消云散，被外邦人掳掠，这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，或者正在发生。现在许多的事情出来，给你感觉这小火慢炖呢，等待那个大火收汁的那一刻。第二种人，假扮先知的人，假扮先知的人，我们说这一群人更加的可怕，是吧？更加的可怕。刚才我已经举的那个例子啊，讲到的这些人，当然刚才我提到的这一本书让我觉得痛心的另外一个方面，就是今天的教会也的确失去了一些见证的能力。当这个人他的两个儿子都出了这样的悲剧之后，哎，来了两个教会的姊妹，也是他的同学，想要来安慰他，两个人坐在那儿想了半天，他安慰他的方式是什么呢？第一句话是啊，你知道的，我也有两个儿子，最近都刚刚上大学，都离开我了，去单独外边上大学，所以你的感受我懂。不就是儿子，两个儿子不在身边了吗？这是安慰人吗？哎，要是我觉得他没有当场发飙，这涵养也是够好的，毕竟是作家是吧。那更有甚者哈，那个当然不信的了，他一个同学，他儿子同学的一个家长来，他还以为要安慰他呢，虽然已经很烦了，但人家既然是来安慰你的也听着。结果那人说什么呢？说你儿子临死前给他两个最好的朋友同学发了个告别的短信，我家孩子也是你儿子的三个最好的朋友之一，他为什么没给我家孩子发这个告别短信？他现在的心灵受了严重的伤害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所以他整个人就崩溃掉了。你是等于意思是让我家死去的孩子为给你道个歉呗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对面那个家长所说的这一切，不正是他也极度尊重他的孩子超过一切了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那个意思呀？这就是我说的这种的假先知的影响，今天这个世代上的这些人讲的这些那些触目惊心的方面，甚至连这个教会他都失去了共情的能力了。如果有罪恶你就说罪恶，反倒是他几个不信的朋友说的却是教会应该说的话。他那几个不信的朋友但是真的关心他，跟他一同哀哭，但是也直截了当的说这些事会不会有跟你的这个有关系，你自己也曾经在精神病院住过，也曾经试图自我了断，对吧？所以你说教会失了见证，失了这种真先知宣讲真理的能力，又带着公义又带着慈爱的能力，也怪不得人家不信，就说白了就这个意思。我看完就觉得他的不信都有理由，真是被人绊倒的厉害啊！就是但愿这样的事不在我们当中上演哈。一方面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或者教导我们的孩子，你是宇宙的中心，你是永远不会错的，你的感受最重要，哪怕人家的惨剧是吧，临死前没给你发短信，伤害到了你脆弱的心灵，你都来保护。我们不可以这样的教育，这不叫教育，这是坑人的害人的，对吧？但是另一方面教会也同样，我们太多的不全面的不合真理的偏颇了的，要么是只讲真理不讲爱，要么只讲爱不讲公义的，这样的声音淹没掉了，愿我们能够悔改。第三种呢是这种无辜受害的人，好像路人一样上阵打仗回来家人偷了是吧，作为一个孤儿寡妇，本来教会是最后的庇护所，发现最后教会待不下去了，乌烟瘴气，怎么办呢？ 上帝给的方式就是说，你们要坚忍度日。什么叫坚忍度日？哈，你看上帝说，你们起来去吧，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，因为污秽使人毁灭，而且大大毁灭。你注意，一定要来远离污秽，就是要寻求圣洁，对吧？当一个地方太过于污秽之时，上帝要你离开它，这也是一种坚忍度日。因为坚忍，我们上次的神学讨论也说了，就是有信心的生活，有真实的信心和公义的生活。所以真正的爱神的子民，神的子民，当发现一种污秽在你的身边蔓延之时，你只能去远离它，包括远离这种假先知，这种专说吉祥话的这种人啊。第二呢，是带着盼望，盼望会来的，就是这里雅各家，我要聚集你们，必要聚集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。当人流离失所之时，上帝一定差遣他的仆人在各处兴起牧养他的百姓的，要有这种盼望。然后最终的破局者是我们的耶稣基督，到那日一位开路的破城的人会在他们前面上去，他们直闯过城门，从城门出去，他们的王在前面行，耶和华引导他们。所以如果没有最后的这位冲破城门，冲破提阵，跳过墙垣，在百姓前边冲杀的这一位，如果没有这一位，那我们真的就丧亡了，我们就会全都变成受害者，丧亡在了这些恃强凌弱者和假扮先知的人手里。但是幸好我们有基督，这些无辜受害的人能不能带着一种盼望和信心说，这世代的一个创伤是在我这里终止的。刚才那个作品的作者，他真的，他的妈妈是有点精神病的，绝对是有病的，那种虐待伤害哈，非常的厉害。所以他就从小养成了一个想要说什么就非得不说什么，他想要讲小鸟的话，他就非得不说鸟，他非得说云，说树，说风，他就不能让他妈总爱偷看他日记，不能让他妈猜到他要写什么。直到后来发现他妈不懂英语，他就拼命的学英语，只用英语写作，拒绝被翻译成中文。这种伤害是当然的哈，羞辱那是魔法攻击，那不是物理攻击。但是一个有真实的信仰的人，他能不能够来让这罪孽在自己的身后灭没，从自己的这一代让下一代不再受那种伤害，把那种咒诅的言语带着恶的言语转变成充满着真理和善和爱的言语。但那个善和爱不是刚才我说的自由意志的那种方式，个人主义的方式。这一个作者的这对夫妻对他们儿子的教育，其实也可以说无微不至，极度尊重，非常的保护他们，也会不断的说我爱你，但是这个爱是不是在真理和诚实当中的，仍然作为基督徒的立场，我们带着遗憾说值得商榷啊。而这一位冲破敌阵的是我们的盼望，是我们的盼望。当我以前读古书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东汉的汉光武帝兴起，他叫刘秀哈，他的决定性的一场战役就是在昆阳哈，河南的一个地方，昆阳之战，城外的这个敌军王莽的军队数倍于他们，层层包围，结果他带着十几个人冲破敌阵出去搬救兵，最后搬回来的救兵当然也只有两三千人，外边围着的是几万人，他却平常文文弱弱，看起来像个白面书生一样的这位，结果就来回冲杀，冲破敌阵，正好也天上降陨石，降流星，瓢泼大雨，把敌阵七零八落的冲散。这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奠定了后来东汉王朝的兴起啊！看到那一幕，当时就觉得非常的心驰神往。但是人为什么他能够来征战呢？因为他要冲破的敌阵就是通往他们老家南阳的必经之路，他们那些救兵搬来的救兵也都是南阳的那些豪强，他们的那些产业田地都在那个地方，他为了自己保护自己的家乡故土，他也要这样的冲杀。 人心中还有要保护的人，要保护的东西的时候，他才会真的勇敢，是吧？他如果是个落草为寇的纯粹的流民，纯粹的草寇，那么这儿强我就到另一边掳掠就好了，是吧？无恒产者无恒心。当我们看到这一幕 AI 做的图还挺逼真的哈，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破城者，他冲破了城门，在前面走，后边有百姓在跟着，一路的这样的冲杀过去之时，才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是在说什么啊！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也都是在致敬这一点。我记得大家看，如果看过《魔戒》哈，第二部里边有一个著名的圣盔谷之战，是不是？那个国王 Hilton 是不是受了一个叫什么格利玛那个假先知的影响，对吧？每天絮絮叨叨，就那个脸色惨白的，把他蛊惑的已经五迷三刀，都已经不是他了，是不是？当那个假先知被除掉之后，他才清醒过来，但是城已经被这萨鲁曼的那些半兽人包围的水泄不通，然后他带着这个阿拉贡人皇的带领之下从里边向外冲，正好甘道夫的救兵从外边也回来，是吧？里应外合的冲破了敌阵。你可以看到这一幕，也就是可能先知所说的这一个，不知道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到托尔金哈，但这一幕真正要实现的就是主耶稣，是他冲破了这种敌阵，是他打开了城门，是他为民前驱哈，为民前驱。他不是说给我冲，他是说跟我上，是吧？基督是这样的一位，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，就是基督已经冲开了这个城门，他正在前面走，那么你的职责就是要不要跟住他。所以新约在希伯来书当中有这么几段一段著名的话，正是在回应这一个意象。基督第一步打破了魔鬼和罪恶的权势，打开了通往至圣所的道路。所以希伯来才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基于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又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这是基督所做的工作。从此那个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，只有大祭司能进去的那个地方，现在我们也可以进了，对吧？这就是那个被打破的城门和困锁。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一座城，而是罪。打开之后，这些信靠他的人应该干什么呢？冲破这围困，跟随基督，同走天路，坚忍到底，得着基业。希伯来书也这样说，如果我们今天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坚忍、盼望、等候，对吧？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我们今日跟随他的这个路上要怎么办？什么是征战呢？就是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如果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还故意犯罪，赎罪的计就没有了，唯有战兢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今日在这已然未然的时代当中应当做的事情，带着爱，带着真理，让我们的身边将来一定会有被今日的从美国来的、从世界来的、从哪里来的这种假先知的蛊惑，这种无孔不入的非常传染性强的这种毒进入到我们当中之时，我们当怎样的以真理和爱，是吧，这两把宝剑，这两种武器来去抵挡，一个是盾牌，一个是进攻的剑。最后我们的得胜是基督耶稣的应许，基督在前方会带领属他的人至终抵达至圣所的，抵达天国的。弥迦先知也说，他们的王在他们前面行，耶和华神必引导他们，对吧？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。到那日，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他要差遣使者，用号筒的大声，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这边到那边都招聚了来， 这就是弥迦所说的如同招聚波斯拉的羊一样，是吧，将他们聚拢在一起，人数大大的加增。无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，当你发现宣教的人越来越少了，有志于古典教育的人越少了，甚至是真正基督徒都越来越少了，不要丧气，不要丧志，上帝永远会给自己留下那些属他的人，在那合适的时候重新他们被聚集起来。愿我们就是这其中的一部分，愿我们就是那位等候冲破敌阵者的他的子民。让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如果没有你自己打开城门，我们凭着这血肉之躯苦弱的肉身，没有人冲得破这铁桶阵。若不是你亲自带我们在前面行，我们没有勇气，也没有智慧，我们看不清道路。若没有你那至终得胜的应许，主，我们早已丧胆，我们等不到那得赎的时候，我们早已经在看不到这个今世的眼前的回报之时就绝望了。但是主啊，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，我们的盼望是在永生之中，是在天国当中。主啊，我们在今日，我们身外之物，我们的财产，我们的工作的机会，我们的固有的产业，房屋，我们的一些可怜的一些积蓄，被人以各样的方式夺走。主啊，比这更可怕的是我们的灵魂在被这些假先知，这些恶毒的教师以各样的方式戕害。主啊，我们无辜受害，我们居无定所，我们自己的所委身的地方可能都风雨飘摇，可能这帐幕这大厦都将要倾倒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可怜我们的光景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招聚我们，带领我们冲破这敌阵，带领我们冲破这封锁，使我们重新生出那有盼望的喜乐，那真正坚忍的信心，帮助我们有那真实的信心，有那公义的生活，我们可以在这世上行事为人，以这最平凡的方式来为主征战，来等候我们得赎的那日子。愿主你的恩典时常的重新激励我们，使我们的灵再次复兴在你里面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